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3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了五年真相资料后他走进大法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。2019年10月中旬，在学法小组我见到来了一位新学员 A， 之后 L 同修跟我讲起了 A 走进大法修炼的故事。 A 作为一个不修炼的人，他连续发了五年的大法真相资料后，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。 A 的故事真让我感动，因此我建议他本人把如何走进大法的这段故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 A 说他不会写文章，于是我们由他本人讲述，请 L 同修补充，我做整理。一，明真相送酒瓶。一姐和 A 过去是老同事，2008年的一天， A 路过一姐的小店，就进去看看。他不知道一姐是练法轮功的，也不太了解法轮功，但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知道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各种宣传都是假的。他跟一姐刚搭上话，就来了两位一姐的朋友， A 就在旁边听他们说话。这两位朋友对 A 也很热情，还问他家住在哪儿， A 都一一的做了回答。晚上八点多钟， A 刚刚收拾完碗筷，就听到敲门声。他心想，平时从来没有人这么晚来，能是谁呢？开门一看，这不是白天在一姐小店遇到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吗？那人把一大包东西递给了他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就走了。 A 打开包一看，哇，是九瓶《共产党》这本书，能有二三十本。 A 想，给我一本看就够了，给我这么多干嘛？犹疑中，他想起一次到一姐小店时，一姐就让他帮忙临时照看着小店，自己拿着一摞小册子出去了。 A 一下明白了，啊，那人是让我帮着发这些书的。明白这是好事，他没再多想，拿起包锁好房门就出去发了。 A 首先来到家附近的一栋楼，进楼后就从楼下开始挨家挨户的发，遇上开门的就双手送上一本九瓶共产党，有的对方会说谢谢，在楼道里遇到人他也送上一本。不到一个小时，把一大包九瓶全部送出去了。 A 高高兴兴轻松自在地回家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一姐的那位朋友又给他送来两大兜九瓶共产党，他二话没说，连背带挎的就出门了。反正是好书，有的就直接敲门发，有的是放在门边的爆箱或奶箱上。在上另一栋楼时，在楼道里遇到两个拎着两大兜物品的男士，他俩马上靠墙边站着给 A 让路。 A 一看这架势，就更什么都不怕了，发得更起劲儿了。他还常往车筐里、超市的小箱里以及浴池的物品箱里放，为了让人更容易拿到九瓶这本好书。有一次 A 在快发完时下楼，不小心把脚崴了，整个右脚扭到了后边去了。他想，我得起来，要不这黑灯瞎火的进来人不得踩到我吗？再说我80多岁的老母亲还等着我给她做饭呢，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，也帮不了她的忙。于是她一用劲儿，一下就把脚掰了回来，试着走了几步还行，干脆接着把剩下的酒瓶全发完之后才回家。第二天起来， 他发现自己的脚整个是黑的，他也没当回事儿，也没去医院。他说，当时脑袋里没有就医那个概念，该干啥还干啥，也没耽误出去发酒瓶。那时他还没有走进大法修炼，不懂是师父在帮他。试想一个常人，脚崴到后边去了，那一定会骨折或造成脚骨损伤，而他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。 A 只觉得这事很神奇，因为每次发完酒瓶，他的心情就会特别好，身体也特别舒服。他说，活了半辈子，从来都没有这么快乐过。二，要让外地民众也了解大法真相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 A 去了外省，他的工作是某房地产公司的库管员。一姐告诉他的同修，听说 A 要去外地了，这位同修就告诉 A， 可以带些真相小册子在那边发。 A 在外地工作了几年，每年会回来几次，每次回来都会带百余本小册子去工作地点发，每次在上火车前安检时都很顺利。他说，有一次带了很多小册子，旅行袋装不下，因为是冬天，大衣很宽敞，就把剩下的放口袋里了。他自己拎着装真相资料的旅行袋，他丈夫拎着其他生活用品进安检处，他让丈夫走在前边，三个警察让他丈夫打开行李检查，不仅检查了几个袋子，还对他丈夫搜身检查，搞得他丈夫很不愉快，而对 A 却没有做任何检查就放过去了。 A 的丈夫并不知道 A 的旅行袋中装的是什么，就说是因为他走在前边才被检查的。到后来的一次安检时， A 就让他丈夫走在自己的后边，结果安检时 A 的丈夫就又被要求打开所有的包箱，又一次被搜身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明白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，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，师父就要保护他了，因为他喊了这句话，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。而 A 帮助大法弟子发了这么久的真相资料，师父怎么会不帮他呢？只有在修炼人中才会出现一些神奇或超常的现象，因为修炼人有师父管，显然是师父让他尽快走入大法修炼，一再给他显现一些神奇的事情。 A 当然还不明白这一点， A 是个单纯善良的人，一姐的同修一点疑问都没有，就认定他也是个修炼人，是同修，就让他送了几年的真相资料。后来给 A 资料的学员不给 A 资料时， A 还自己去那位大法弟子处拿真相资料发，就这样又发了很长时间，因为他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都是善良的人，他们做的事也一定都是好事，他用他的纯真接受真相，并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。三，名副其实，更要精进实修。2013年年初，一姐得知 A 不再去外地工作了，就把 A 领到大法弟子 M 家一起学法。从这时起， A 开始学师父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也是从这时起， A 才明白什么是法轮大法，什么是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每天都要学法，这是师父的要求，学好法，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还要修心性，还要练功，做好三件事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就这样， A 很自然地成为了大法弟子中的一员，或者说这时缘分到了吧。每天上午 A 与 M 等同修一起学法，下午与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。 后来 A 与 L 同修相识， L 就领着 A 到 B 同修家去学法，仍然还是每天上午学法，下午做讲真相证实法的事。 A 从得法到如今已有八年了，在这八年的学法修炼中，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中， A 和 L 同修成了最佳搭档，两人共同配合，留下了很多不平凡的事迹。 A 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讲得很认真，从他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纯净，而他的外貌年轻漂亮，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。在老同修的影响下，他每一天过得都非常有意义。他说，每天上午和老同修集体学法，老同修的精进状态深深地影响着自己，起到了鼓舞和鞭策的作用。因此在个人修炼上 A 也很精进，每天早晚各练一遍功，下午与 L 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给明真相的人发真相资料，晚上与 L 同修一起出去挂展板或者条幅。年底时他俩一起发年画和免会台历。一次外地一同修被绑架，资料点做好的真相台历送不出去，那边的同修就把这五大箱一千多本台历送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已经接近年终，很多同修都不愿再发台历了，可台历不能隔年再发呀，这一千多本不就浪费了吗？于是 A 就把这五大箱真相台历都搬到自己家里，每天午后与 L 同修各带上五十本，边讲真相边发台历，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一个多星期，两人就把一千多本免会台历全发出去了，同时还为两百多人做了三退。修炼以后 A 也经历过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而后遭到绑架，被抄家和非法拘留等等迫害，但在大法的指导和师父的鼓励下，他都闯了过来。L 同修说， A 做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二八定律至少十分之二人回复，副标题在社交网站讲真相的经历，作者海外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。中共病毒席卷全球之后，各国的旅游景点讲真相都停了。我发现在社交网，比如油管 YouTube， 只要在里面搜索法轮功真相或者法轮功这些关键词，就会出现很多法轮功相关视频，其中有些视频是弘扬法轮功的，也有很多是污蔑法轮功的视频。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视频，在视频下面的留言区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留言，视频可以不用看，直接到留言区给不明真相的人留言讲真相。有一个台湾常人讲法轮功搞宗教，目前观看者有60万人，留言区评论有13000人留言评论，基本上都是不明真相的人。我给一些人的留言做了正面的回答，发现能直接与他们沟通，他们也给我回复。他们中有海外各国的华人，我遇到给我回复的有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美国的，也有大陆翻墙过来的人，广州、东北、陕西的。我发现我对一个人留言讲真相会有很多人看，同时很多其他人跳出来提问题，大多数是说什么自焚、不吃药、搞政治等等，也有其他问题。举几个例子。一，有人说法轮功让他亲戚疯疯癫癫离家出走。我说，如果你亲戚是信佛教或者基督教的， 做出同样举动，你会天真的认为是佛经和圣经教导他们离家出走的吗？如果你学了气功、太极拳，没把自己身体疾病练好，你会觉得因为练太极拳后身体变坏了吗？我认识的人也有以前有过精神病史的走入修炼的，他们学法轮功后如果再次犯病了，那大脏帽子就又扣法轮功头上了，这合理吗？二，也有很多人说他不信法轮功，他相信科学云云。我说，你出生时是一张白纸，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。比如你在地球上，月球在天上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有一天把你用火箭送到月球上，你站在月球上看地球，地球也在天上，永恒不变的真理这时候怎么改变了？你站在月球上看地球，地球怎么不是在地上？这个例子说明你的常识、你的经验都可能是错的，你认为的迷信都可能是真实存在。中国古代叫神州大地、神传文化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不是马列子孙。共产主义是西方进口的，上下五千年才是中国。不要忘本，返本归真才是你当人的真正目的。科学给人带来了很多舒适和便捷，互联网、飞机、火车、汽车，但是科学并没有达到顶点，艾滋病、癌症等很多疾病无法根治，世界上许多超常现象无法解释，地球在宇宙中更是一粒尘埃，对宇宙和另外空间的探索更是肤浅可怜。现在科学下了很多定理定义，你超越它了，他就说你不科学，就用这种所谓科学，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得越严，越不能认识宇宙的真相。爱因斯坦为什么晚年走入了宗教？爱因斯坦发现宗教中谈到的是真实的，那才是真正的科学，所以他才走入了政教信仰。你非常迷信这个不发达的科学，什么事情都用科学来衡量，已经对科学迷信的太深了。你只有破除后天的观念，破除对科学的迷信，才能有更大的提高，才能逐渐地看到宇宙的真理。他回复说，你这个道理讲得太好了，令我茅塞顿开啊。我说，这些道理都是法轮功书里讲的，天文地理无所不包，博大精深。我给了他明慧网书籍链接，让他去看。三，还有一个人问我，想了几十年想不通，神那么神，耶稣为什么被迫害死？人通过死亡痛苦消去业力，再转生应该清清白白了，为什么很多人一出生就受苦受难？神的善良去哪里了？我告诉他，现代社会的安乐死让人死的时候没痛苦，没还了业力，所以在一出生就受苦受难。他说明白了，看我很认真地回答问题，他说相信我是善良的人。我告诉他这些都是法轮功书中讲的，给了他明慧网法轮功书籍链接。他看完大法书链接提了一个问题，说忍不住时试一试能不能忍，他觉得逻辑不通，忍不住时怎么还要去忍？传佛法的师父怎么还能讲话逻辑不通？我又告诉他，规范的语言无法表达更深更高的内涵，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解开了他的疑惑。三，还有人开始骂，后来看我耐心回答问题，就问我为什么不去信出世入世都好的道教。我给他讲了道教是独修，道家是走丹道的路子，他烧出那个舍利子就是他那个丹炸开了。宗教是人搞出来的，道教是近代改良的产物等等知识。他回复说，我说的内容很有见解，但他很困惑，法轮功宣传手法比其他宗教更激进，资金来源和修炼目的也让人疑惑。我又耐心地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一，关于资金问题，唐僧取经给他多少钱他才去取经啊？ 你若是信佛信基督教，给你多少钱你才能信佛信基督教啊？法轮功是信仰，信仰不能用钱来衡量。法轮功是我的信仰，不应该被中共用暴力和谎言迫害。有时间我就会来这里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。法轮功学员大部分都有工作，他们白天上班，利用业余时间讲真相。而且法轮功学员中各个阶层的人都有，很多是成功的企业家、商人或教授、知名人士等。据调查，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很多都是博士、硕士、学士毕业，大多都有很好的工作，为的是让人们明白真相。这颗心是用钱买不来的。二，第二个问题说法轮功激进，反对共产党搞政治。我说，我们不反对任何党，反对的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。法轮功没说一句与政治有关的话，就是去信访局上访反映情况，但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绝放弃修炼，而在劳改集中营、监狱等地被关押，看到中共死不改悔的迫害，才揭穿中共自焚伟案，讲真相就被误解为搞政治了。老百姓连政治名词都说不清楚，搞什么政治啊？其实就是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，打击异己。你家的房子如果被中共暴力拆迁了，你像法轮功学员一样举牌讨公道，中国游客看到了也会说你搞政治。砧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不吱声，这就不是搞政治了。你要反抗就是搞政治，这就是中共的歪理邪说。他又说了，你和其他狂信者不同，理论可以在唯心层面自洽，对神学也有见解。通过耐心地给他讲真相沟通后，他就转变了。我讲真相留言有很多人骂我，我就是理性地摆事实讲道理，不动心。三，一个人问我，我父母说法轮功不好，难道说我父母能骗我？我说，不是你父母骗你，是他们也被中共骗了。中共迫害法轮功，大多数人听不到另外一种声音，都跟着中共谎言去仇视法轮功。中共有权力就能发动文化大革命，就能开枪镇压六四学生，就能污蔑迫害法轮功。很多人没学法轮功，他们的家属也没被迫害，大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。有几个人想去弄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的？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，多容易啊！跟着共产党骂一句，踏上一脚，夺主流啊。而对于学法轮功的人来讲，就好像经历了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，在这个红色恐怖下，压力是巨大的。当年我在发廊听人们谈论，我们单位非得要上报两个学法轮功的，没有啊，找了两个原来是精神病报上去了，全国一盘棋，弄去呗。共产党倾国之力的迫害法轮功，很多被蒙蔽的人有很多误解偏见，中共谎言的宣传迷惑了老百姓，用欺骗的假象掩盖了事实。如果是北朝鲜迫害的法轮功，你听到了之后一定会画个问号，不会轻易相信北朝鲜的观点，因为独裁政府劳教和迫害的大多数是好人。可你忘了，中共也不是民主政府，也是独裁政府，只是你身在其中，只能听一种声音就相信了。就算没有法律，也应该知道打人骂人不对。真善忍是普世价值观，你把修炼真善忍的群体说成邪，那一定是潜移默化受了共产邪党的影响。共产党谎言说千遍，人就当真理了。共产党迫害法轮功20年了，这么长时间的负面宣传打压，很多人都因此而仇视法轮功，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。后来这个骂我的人说，我给你道歉，因为之前我骂你是狗屎了。你是我第一个遇到心平气和讨论法轮功是不是邪教的人，也尽可能的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给出自己的论点， 然后他再提出新问题。我觉得就是二八定律，给十个人发消息，最少会有两个人回复。我经常在油管里讲真相，这里不明真相的人太多，讲不过来。每天都有很多人回复我，问我很多问题。这里讲真相的好处是，我的一段讲真相正面的留言，会有很多人看到。骂我的人不能都明白，但是会有其他人看我讲的真相。四，有一次一个人说，不自焚的轮子不是好轮子，我就给他讲了自焚是骗局的真相。天安门自焚是骗局。第一，突发事件不到一秒钟瞬间点火，不可能拍摄下来，高呼口号也不可能录下来。第二，到医院给个浑身缠满纱布镜头，有一点医学常识都知道，严重烧伤不能缠纱布。第三，法轮功书中说，修炼人不能杀生，自杀是有罪的。电影《火烧少林寺》，那个方丈演个电影还能被烧死啊？天安门自焚就是江泽民导演的一个电影骗局而已。随后我贴上自焚真相的视频链接，可是他还是一直骂我，也有其他人加入一起骂我，我一直耐心给他讲。后来出现一个另外的人留言说，看很多人骂我，我还能理性的回复，让他佩服。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，然后问了我法轮功与佛教关系的一些问题。我说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不是佛教。释迦牟尼讲过，修佛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法轮大法是修佛的一个法门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法与佛教》中说，就其佛教而言，也不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，在世间上还有其他的佛教，也不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教主，甚至有些根本就与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，如西藏佛教的黄教，他们所供奉的是大日如来，而且黄教只把释迦牟尼佛说成是大日如来的一个法身佛，而藏传佛教的白教所供奉的是弥勒日巴，根本与释迦牟尼佛没有关系，也不提释教的事。当时信徒们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也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释迦牟尼佛是谁。马来西亚佛教徒说，去大法网站看了法轮功书籍，确实博大精深。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，大家有空也可以去 YouTube 留言区去讲真相。在中共病毒流行期间，救度有缘众生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二十多年坚持讲真相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8日。我今年55岁，是个家庭主妇，居住在一个小县城里，下岗就是失业后一直在打工，也一直坚持讲真相，在慈悲的师尊一路保护下，平稳地走过了这血雨腥风的20余年。下面说说我是怎样讲真相的。第一部分，游记真相性20余年。从1999年4·25后，我开始陆续给世人游记真相性，至今游记真相性的对象主要是公检法、政法委、社区、监狱、看守所、村干部、教师、各单位领导等人员，还有明慧刊登的急需帮助的同修，也有普通大众。我更注重本地讲真相，每换上来一个新官员，例如公安局长、政法委书记、国保大队长、社区主任、派出所所长，也给县长、县委书记写过信，我都是手写真相信在异地寄出。本地各个单位的领导班子、乡镇成员、社区主任、政法委人员，每人都给邮寄过真相信，每年年前也给狱中的同修写信。
一般情况都是手写一张信，目的是让对方好好看真相资料，外加两张明慧网发表的真相传单，也有纯手写的，内容是根据政法所带来的形式及相关的法律法规。如在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，迫害法轮功帮凶薄熙来、王立军等高官落马，美国决定对中国参与迫害人权者，尤其迫害法轮功的恶徒予以制裁，怎样避疫保平安等等。针对不同人群来说，虽然麻烦些，数量不是很多，但反馈回来的效果都很好，具体做法不再累述。2012年前邮寄的比较多些，把写好的信分给多个同修和同修家属帮着邮寄，自己也邮寄一部分。2012年9月后，本地各个交通路口都安装上了高清晰摄像头，不仅信箱周围有摄像头，其实到处都有摄像头，我就自己写自己邮寄。由于受疫情影响，2020年上半年没有写，下半年又继续写。2017年11月份，从明慧网上得知，市里外面的邮筒全部被撤掉，接下来我们这里也相继撤掉了两个，只剩下三个了，一个在极特殊的地方，两个邮政外面各一个。其中一个邮政多年前买来的邮票是零散的，邮票背面有牛皮纸痕迹，从此就不再去那里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只在一个邮筒邮寄，而且邮筒的三面不足五米内都是摄像头，现在邮信的人是很少很少的。我每次邮寄时，除了大量发正面外，人正面也变换着各种方式，大多选在路灯即将开启时邮寄，那时光线相对暗些，戴上口罩，更换不同衣服，雨天雪天都是邮寄真相信的最好时机。后来我先去同修家，换上同修的衣服去邮寄信，然后再换上自己的衣服，再绕道回家。写真相信很花费时间，每次在写真相信时，心里无比坚信真相信一定能寄到，收信者也一定能看。要想做好邮寄真相信，除了学好法、发好正念，人这方面也不能忽视。写真相信救人最难的是怎样把真相信邮寄出去，本地的几乎都是想办法从外地邮寄，外地的在本地邮寄，在哪邮寄就写哪的地址，二十多年来也没遇到过什么大波折，但也有个小插曲。2017年12月份的一天傍晚，外面还飘着雪花，我寄完信后突然心里有种不踏实的感觉，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去了一个老年同修家。学完法后，我换上同修女儿的衣服、鞋，换了个口罩。平时邮寄真相信时，我都是拿两个口罩，一个浅色的，一个深色的，把自己换下的衣物装在一个袋子里，九点来钟往家走，再经过一个经常回家的楼群里，大道都是高清晰摄像头。快到一个楼头时，才发现一辆警车停在那里，周围还站了几个人，一定都是警察了。每经过一个人就开一下车灯，警车的对面楼头就是摄像头，明显就是在找人，躲也来不及了。我什么也没有想，手里拎着装着衣服的袋子，在刺眼的车灯光下坦然地走了过去，事后也有些后怕。正在给一个省城社区工作人员、小区业主们写真相信时，同修来我家说，周六去外地，又拿了一些各个社区主任的名单。我一数还有三天时间，本想找同修帮忙抄写，第17届明慧大陆法会征稿开始了，就没求同修帮忙。近期各地骚扰同修接连不断，本地也出现了骚扰情况，尤其真相信刻不容缓。周五正赶上我休息，我就请师尊加持，清除一切干扰，一定把这些信写完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无所不能。我就开始写，累了就练两套动功，每一封真相信并附上一个真相视频手机内存卡。晚上去学法点时，后背和右胳膊肘还在酸溜溜的疼。学完法后，又给本地曝光骚扰大法弟子的村支书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单位领导写了真相信，这些信全部写完已是深夜。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写真相信最多最累的一天。第二部分，手机讲真相。大约是2011年秋季，晚上学完法后，一个同修一边递给我一个手机，一边说，你跟他们出去打电话去。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救人项目。开始时是给世人播放语音电话，后来把听得好的再回拨过去劝三退。记得有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，拨完了一个语音电话内容，对方没有反应，接着我又换了一个内容继续播放，这时电话里面传来了，又打过来了，又打过来了。我知道听电话的有好几个人，我心里更有底气了。他们听完一个，我就再换一个内容，一气儿播放了四十来分钟，该告诉的真相都告诉了，我就把电话直接打给对方劝三退。对方是位男士，却说了些讽刺嘲笑的话，引来周围很多人的哄笑声。我想救人是应该慈悲，但也是有威严的。我说，不退就算了，不是求你退。挂断电话后，心想他们听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是对大法有好感的。第二天我又把电话打过去，他很快同意退了党。看到明慧网上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局长、国保队长、610人员就给他们播放针对性的语音电话，虽然只听了几句，但也起到震慑作用。有一次拨通了当地某派出所电话，播放了20多分钟真相语音，后来又用手机发真相短信、彩信。2015年4月份，我又学会用微信讲真相，开始用的是非智能手机，只能发图片和文本，后来用智能手机，文本、图片、语音、视频都能发了。有不明白的，可以直接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。上午干完活，下午我就和一位同修出去发微信救人。刚开始遇到骂人的、说下流话的、要钱的、举报的，还有提些离奇古怪问题的等等，遇到的人真是五花八门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根本不在意这些，只要把真相传出去，把人救了为目的。当然遇到这些也都和自己心态有关了。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了，都是正面的、支持的比较多了，尤其真相视频是很震撼人的。做微信也是很花费时间的，从明慧网及新唐人电视台直接下载的原视频，由于中共疯狂封锁发不出去，还得需要用软件转换后再发送。从新唐人电视台下载的视频与真相不相关的还得剪切掉，再重新合成，只发大法真相内容和辅助讲真相的内容，还得测试，都是在外面发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我们从未间断。微信号被封了就再重新注册一个，都没有影响救人。后来手机卡实名制后，手机卡就买不到了，微信号越来越少了。只要按明慧网上发表的用微信讲真相的安全注意事项去做，发送的都是基本真相内容，或对世人明白真相有辅助的内容，前提是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就会比较顺畅。后来封网越来越严重，视频发不出去，就把从明慧下载的真相语音做成 MP4 格式的语音发放。疫情期间信息封锁相当严重，但在师尊的加持下，还是把疫情的很多消息及避疫方法传给了世人，直到微信号全部被封掉。五年来用微信讲真相从此画上句号，接着又开启了其他讲真相软件，每天还是出去用手机向世人发放真相视频。第三部分，发放真相资料。以前发放真相册子都是去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发，家附近只是贴点真相粘贴。有位同修说，他临搬新家前把原居住的小区发了一遍真相资料，对我启发很大。前两年我居住的小区方圆周围逐家逐户，每天做一个或两个单元楼，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发了一遍真相资料。疫情出现后，一位同修对我说，你坐西边，我坐东边，铺一遍真相。我现在的小区已居住了十八九年了，身影都比较熟悉了。以前是冬天坐，把真相资料放在大衣里比较方便些， 夏天在家周围发真相就有些不方便了。头半夜都有人乘凉，我就下半夜起来戴上口罩，拿着特制的小布袋装上资料，迅速做完一个单元就回来。周围虽有摄像头，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根本不起作用。有一次我轻手轻脚地出去发资料，还是被丈夫发现了，虽然没说啥，但还是影响了丈夫休息，让他担忧，就不半夜起来做了。遇到下雨天，晚上可以打雨伞去做一个单元。一天晚上学完法已经九点多了，外面正下着大雨。当同修准备好真相资料时，外面还在哗哗下着大雨，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。同修说，雨太大，今晚就别做了。我说没事，我穿上同修的衣服、雨鞋，打着雨伞，带上真相资料就走了。当时路上的水已过脚面，我就垫着脚走。发完资料回家上楼时，衣服一点都没湿着，只觉得右脚后跟有点疼，进屋一看，磨掉一块皮。前几天丈夫去外地办事，晚上不回了，我就赶紧让同修帮我准备资料。我上半夜出去发了两个单元，发完半夜12点正念后又出去发了两个单元。当我打开自家楼宇门时，才感到热气扑面，两颊上的汗在往下流，前后胸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。冬天与夏天发放真相感觉确实不同，但幸福感是相同的。就这么找时机发资料，周围也发了一大片了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加拿大法会中说，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，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，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。只要多学法，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就能识正邪，走正路。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刻，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跟师尊回家。值千金值万金选自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。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，选自经文理性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体悟发正念的重要，作者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就不能入心学法了。我上到某个平台后，渐渐的可以学进去了，好像这种学进去是同修的场带动我入境的，不是我自己的力量。如果没有修得好的同修一起学法，我就不能学进去。有几次做梦的时候，梦到我考试是抄别的题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没有悟到，但是我还是坚持着，不管能不能学进去，我就学。这段时间我的眼睛好像得了干眼症，视力越来越模糊，尤其是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每当看完书，再看电脑、手机，那个字都是带重影了。到外面去，我发现我的眼睛越来越看不见。我心里流着泪，我就是瞎了，我也要学法。我活着就是为法来的，学不了法，还活着干什么？有的时候，眼睛伴随着疼痛，没办法了，这怎么办？学法学不进去，眼睛疼。有的时候我去外面办事，要坐车去，我就在路上发正念，闭着眼睛，一直在脑子里念口诀发正念，一直不停的念。等我回来再学法，那感觉真不一样，马上就能入心学法。有几次这样的情况，我找到了规律，为什么非要到外面去才能长时间发正念？有一天我就决定了每天抽出一小时长时间发正念。开始一边发一边想，发一会儿算了，去学法吧。另一个思想说，不行，必须坚持一小时， 就一直坚持着。开始发正念时，没有什么力量，等发的时间长了，就感觉力量越来越大了。等我再去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能静下心来了。我就一天天的坚持多发正念，现在状态比以前强多了。同时我也发现，当我能入心学法的时候，我的眼睛也不疼了，长时间看书，眼睛也没有重影了。我更有信心了，我真的体会到师父让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给我们的法宝，我们要好好利用。写出此文，希望同修们能和我一样重视发正念，发正念真的是管用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